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我们的圣经导师，会来跟我们分享基督的真理。
是我的罪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的错，我的耻辱，我的邪恶，把它钉在那里。而福音的奇妙之处在于，神的爱多么伟大，他清楚知道你跟我的罪，我们的罪，却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呢，我们要再来看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一节蛮有能力的圣经。牧师，我们怎样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了解神的爱更多呢？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是的，神的爱真是何等长阔高深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或许我们太熟悉经文了，不再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热爱，其中包含的深度、广度和宽度。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可怕的故事啊，是关于一个孩子为了拯救家人而做出牺牲的故事。而耶稣呢，却为了拯救他的敌人，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包含的大爱可以打动我们的心。
谢谢你带领我们从一个深入的角度了解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持久的礼物。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
神赐予我们的是多么伟大和珍贵的礼物，他把自己的心，自己的儿子交给我们，说，宽阔如海洋般宽阔，高如同天堂般的高，我对你的爱是如此之大，所以我把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送给你。原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使徒对耶稣与尼哥底母对话的总结。各位还记得深夜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耶稣对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旧约中，那条铜蛇在旷野被高高的举起， 凡是仰望同舍的人就可以活下来。而现在约翰说，神会赐下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高高举起，忍受痛苦的死亡。神的儿子，完全圣洁无辜的耶稣，舍身拯救人类。耶稣是神唯一的孩子，是神的独生子。各位朋友，如果你有一个独生子，你也会非常的爱他。你会为了其他人而牺牲他吗？不太可能。我们夫妇有一位亲爱的朋友，他是犹太人，但今天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另一方面，他仍然重视他的犹太传统。他跟我们谈到他跟他的家族如何在美国落地生根。几代以前，他们的先祖被沙皇从俄罗斯驱逐，当时的俄罗斯把他们驱逐出国，进行清除犹太族裔的暴行。有一天，俄罗斯的军队袭击他们的村庄，杀戮犹太人。他的家人逃到村外面的树林，但沙皇的军队一直追赶他们。当时有一个家庭的婴儿开始啼哭，啊，为了拯救家人不被军队发现，这个父亲把他的孩子放在水里面，结果这个孩子被淹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为了拯救家人而死。各位朋友，这真的是一个既可怕又可悲的故事。你想到的可能是只是孩子的死换来家人的得救。其实深入思想一下，这个孩子的死不单拯救了他的家庭，还拯救了追赶他们的军队。这就是福音包含的深度、广度和宽度。当我们还是他的敌人，基督为我们死，宽阔如海洋，高如天空，深如最深的海洋，所描述的是我们救主的爱。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或许没有能够领悟歌词的震撼力，这位神竟然为我死，代替我死。朋友，不要忘了，是我的罪、我的错、我的耻辱、我的邪恶，将救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奇妙的福音，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他清楚知道我跟你的罪、我们的罪，但仍然要派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将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实在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所能理解的爱。神在世界黑暗的摇篮旁再次的对我们说，孩子，难道你不知道我会把天堂搬到地上，集合一切的力量来拯救你吗？神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独生子这么伟大的礼物送给你我，难道我们可以无动于衷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宣告的是，使我们得救的，赐我们盼望的大好信息，凭着信心你永远得救。神再说一遍，凭着信心你永远得救。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无论谁相信他，都会有永生。约翰又告诉我们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地埋怨神、叛逆神，摩西甚至向神诉苦说，我们怎么能够拯救他们呢？神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使仰望铜蛇的可以活下来。同样的，今天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高高被举起，忍受痛苦的死亡，完全圣洁无辜的耶稣，舍身拯救我们，使仰望他的人得到新的生命。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了同样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把蛇举起来，人子也要照样的被举起来。各位听到了吗？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来到世间，为你的罪而牺牲舍命的吗？神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间，目的就是要他死在十字架上， 你可以想象被十字架钉死的耶稣是如何的痛苦。他头戴荆棘冠冕，身上伤痕累累，手脚被长长的钉子穿过。本来应该受刑罚的是我们，神却让无罪的主代我们承担，使无罪的代我们成为有罪。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救赎的福音，这就是我凭信心得到的救恩。有些人认为神会看重我们的宗教背景，比方说我来自一个好的家庭，我来自一个好的教会，我属于一个很好的宗派，这些会使神对我们另眼相看。但我们的背景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又有人认为仪式很重要，当然受洗了、领圣餐这些仪式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高兴看到我们投入教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这些也不能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在古代的宗教中，甚至有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或者攀登一些危险的山峰，借此表达自己对神的信念。其实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表现，而不是相信神。神要求我们的只是对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指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完全依赖基督，不是仪式，不是自己的表现，因为我们根本对自己的罪无能为力，我们丝毫不能拯救自己。圣经指出，不是对另外一个人的依赖，只有单单的依赖神。好，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理解。几年前，我跟我的妻子有机会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座高山上徒步旅行。这是一座14000英尺的高山。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女儿 Abby 上山。Abby 是一名精英运动员啊，她在全国中级飞盘比赛得奖无数。她眨眼之间就把飞盘直了出去，就像闪电一样啊。跟 Abby 一起上山呢，实在是我们的不幸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Abby 像小羚羊一样的走得很快，我们好不容易才赶得上他。但是很遗憾呢，就在他爬上新峰的顶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脚踏空了，哇，扭伤了他的脚踝，他只好坐在石头上。尽管他是一名精英运动员，得过无数次的冠军，也无能为力，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他父亲跑到他的面前提议，我们可以把他背下山，但是他只想要他的父亲。Abby 对他爸爸说，爸爸，我只想要你，我相信你可以把我带下山，你一定做得到的。爸爸弯下了身子，我扶着 Abby 上了他的背。 Abby 就完全靠在他父亲的背上，完全依赖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背景。他自己曾经接受的严格训练，他知道他受了伤，他必须依赖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最信赖的父亲。当他趴在他父亲的背上，父亲的目的地就是他的目的地。各位朋友，神的目的地就是你的目的地。你依靠基督，你就不会灭亡，而且拥有永生。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今天坐在荣耀的天父右边为你祈求。同样的，耶稣对你我说，如果你依靠我，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聪明，不是你的仪式，如果你完全依赖我，相信神差派我到世上是为了你的罪，我为你承担了你本来应得的惩罚，那么我的目的地就是你的目的地，我们的目的地是永恒，你完全被神的爱所环绕。不单完全的被爱，神更洗净你一切的罪，不再有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和眼泪。有一天在天家，不再有这一切，你会与你所爱的亲人团聚。各位朋友，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的身体会渐渐衰老，最后死亡，但是我们的灵魂与神合而为一， 永远与他联合，永远不会灭亡。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会进入坟墓，而是说神赐给我们的灵与他联合。在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成为一体，是完整、纯洁、永恒的。这就是神对那些遭受罪恶、疾病、伤害、悲伤和羞耻的人的承诺。神说，我会使这一切归回正确。神明白，无论我们陷入内疚的重重黑暗中，陷入耻辱和悲伤的重重黑暗，都不能掩盖他的光芒。他重申，难道你不知道我会移动天地来帮助你吗？这就是神爱我们的程度。他借着他的儿子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与他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而是良好的关系。耶稣来了，为我们的罪成为罪人，以他的死亡换取我们的新生。你对神的爱，对基督的舍身救赎，你该有什么回应呢？我想起一件事情，几年前我的朋友 Maggie 在圣诞节之后把所有的垃圾放在车道尽头。那位专门回收废弃物循环再造的男人山姆敲敲他的门说，Maggie 女士啊，你要倒的垃圾太多了。他们两人一起走到车道的尽头，Maggie 就请求他说，哦 Sam， 拜托拜托，你替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搬走吧。最后 Sam 答应了，他就对 Maggie 说，愿神保佑你。Sam 抬起头来问说，Maggie 女士，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Sam 说，做个基督徒很好啊，无论你开车怎么样，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你跟耶稣都永远在一起。哈哈哈哈，Maggie 笑了，他说，对对对，你说的对极了，真的很棒。Maggie 接着说，你知道，我相信，我希望我的丈夫也相信，他死于癌症。山姆就回答，哦 Maggie 女士，我们要多多为其他人祷告啊。山姆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举起另外一只手伸向天上，就算有车子从旁边开过去，他也毫不在意。他开始为 Maggie 女士的丈夫祷告。 Maggie 不时地抬起头来，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他们又看见邻居的道格先生出来收集这些废弃物。山姆对道格先生说，道格先生，我不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拥有永生。哇，我真想不到，在那次谈话之后几个星期，道格先生就死了。他上了天堂，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并且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没有耶稣的一生，一辈子为自己而活的一生，是十分悲哀，毫无盼望的。神对你说，我的恩典宽阔如海洋一般，高如天堂一般，我对你的爱是如此之大，我把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送给你。今天神仍然在等待你，接受他为你预备的救恩。与神分开是多么痛苦绝望的。有的时候或许你会怀疑，神没有理由关心我，他没有理由把他的儿子送给我呀。不不不，神爱你到一个程度，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你而死，以他的死亡换取你的新生。你相信吗？只要你真心地接受耶稣的拯救，神说，你是属于我的，你就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你愿意吗？只要你相信，天堂现在就开始，永恒的生命是没有尽头的，你永远有保障，你的罪已经消失了，天堂现在就要开始。当然，生活在世上，我们还有一些困难要经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安全的，永远安全的，你是属于他的，他也永远属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祈求你的圣灵工作，使我们明白耶稣并不只是为了 好人而死，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祈求你使更多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罪得到赦免。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好，我们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现在求你打开我们所爱的人的心，使他们能够接受耶稣。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持久的礼物。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更多的了解相关的讯息。牧师，您刚才说到一个很有趣的句子，天堂现在开始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就立刻有了天堂的保证。天堂现在就开始了。当然不错，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这个破碎的、堕落的、痛苦的世界中。但是我有神对我今生及未来的承诺。就算我还没有进入天国的现实，我已经体验到神永恒的爱，还有他对我美好的心意了。我想起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的话，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真的吗？我好像现在还活在世上啊。
我感觉不到自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
事实上，我们不只是坐在这座建筑物的播音室里面。保罗说，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他是指什么呢？保罗是指我们已经经验了神对我们的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事实上，我所有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我与神和好，我已经沉浸在基督的大爱中，他的身份成为我的身份。所以我说，我与基督在一起，我与基督联合。记得我举过的那个俄罗斯套娃娃的例子吗？一个比较小的娃娃藏在一个比较大的娃娃里面，一个大的套一个小的，再套个更小的，一直套着许多的娃娃。我是藏在基督里面。
是的，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你会问，那基督耶稣在哪里呢？哦，他坐在荣耀的神的右边。如果我在基督里，基督又坐在神的右边，那我在哪里呢？哈哈，答案是我也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坐在天堂神的右边就是我现在的位置。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直接这个物理学上的位置，但是我知道我的地位已经不同了。我是一个永远被神所爱跟珍惜的人。我生活在这个世界，无可避免的会经历黑暗艰难，可是我在天国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的。我记得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常常带他们去密苏里州深处的一个小屋度假。有一次我太自信了，我自认为一定能够认得路，我带着孩子走在黄昏的树林里面，结果天越来越黑啊！我心里想，不用怕呀，我一定能找到路的，我知道这个路啊，我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可是我不断地带着孩子在树林里面兜圈子，找不到出路，天越来越黑了，我发现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一定很焦急啊。
过了好一会儿啊，我考虑把现在的处境告诉孩子，跟他们说， 我们迷路了。正要说的时候，哇哦，我看见树林尽头的一点灯光，那不就是我们小屋的灯光吗？我必须告诉你啊，当时虽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位置，但是看见了自己的家，自己家的灯光，我的心立刻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明白了回家的滋味了。
是的，家已经在前面了，我们不再焦急了。
我已经在那里了，我只需要走过黑暗的树林，穿过重重的黑暗。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已经回到家了。
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
不错，我们仍然身处黑暗的世界，但天堂已经是我们的了。
牧师，圣经说，基督在我们仍然是他敌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基督的敌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所谓的敌人是指神愤怒的人。我们曾经是神愤怒，但今天他不再对我们生气了。基督在我们仍然是他敌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强调的，在我仍然是他的敌人，在我仍然叛逆神的时候，基督为我的罪付上代价。我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义人，我是惹神愤怒的敌人。可是基督仍然为我死，他一再的重申，孩子，我爱你，你是属于我的，我把你永远的藏在基督里，永远的与我同在。
谢谢牧师的分享。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听众朋友，希望借着今天的无尽恩典，使你领受恩典的福音，并且得着生命的活力和盼望。你也可以透过短信或透过电邮跟我们联络，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良友.net。汉语拼音的吴静 @良友.net。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芳华。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认识基督的真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